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1章。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就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7只好母牛是7年，7个好穗子也是7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7只又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7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7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 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到了礼拜四家庭伦理，但是我们已经差不多三个月都没有讲跟家庭伦理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所以
小贝你不要这样讲啊，听众朋友
对听众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上次讲到约瑟被关到监牢里，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那、他就被关到监牢里呢，他解了两个梦，两个梦都应验了，可是那个酒正出了监呢，不纪念他。竟忘了他。
对呀、就是有一种人，他就是可以共患难，但是不能同享福啊。有好日子的时候，马上就把他在脑后。
可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神做事的时间就来了。圣经创世纪41章，我们刚才听二十三子帮我们念了。过了两年，法老做梦，这两年加上他前面坐监，加上他从前被卖啊，一共是多少年？你知道吗？他从被卖到下埃及到现在，已经过了13年了。
哦，所以他也成了一个算是接近壮年的年纪了。
这个时候他没有成家，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被关在监狱里边，身败名裂，一无所成。
可是他在监狱里面人缘好像还不错。最近蒙哥明听到一个大消息嘛？
什么大消息？
有一位美国某城的一个牧师啊，他呢不久前才刚被案例成牧师啊，他本来是做青少年工作啊，想不到呢在最近的时候他居然呢向这个警察局自首啊，他承认他14年前呢曾经犯下一个抢案，枪杀了一个人。原来他这个14年当中啊，他心里身心备受煎熬啊，但是呢他也在教会服侍非常好，这个青少年带得很好，大家都非常敬仰他，也被安立成牧师，结果他自己从这个牧师的职分 step down 之后，过不久他就向这个警方自首，结果这个消息传开呢，大家觉得这个人呢就觉得他非常诚实啊，高山仰止、据说很多这个监狱里面的朋友已经等着他进去要带他们查经了，所以这个让我想到这个约瑟在监狱里面可能也过得蛮愉快的。
我们今天看约瑟，我们知道他是约瑟，可是当时你是什么都不晓得啊。神做事就像大手笔，一个监狱里啊，无名小卒，跟这个法老全地最有权力的那个王，他可以连在一起，只有上帝才会做这种连连看。他过两年法老做梦，法老为什么会做这个梦？说穿的是为了约瑟做这个梦，
为了要让他出来做这个梦，
为了让他出来，而且呢为了要让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你说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圣经里面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
说这个直升机未免做得太快了，所谓空降部队，对不对？一下子从这个监狱里面直升能够到一国的这个人臣的最高位，这个实在是真是一个神迹啊。
那这张圣经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呢，这张圣经也是很特别的一张啊。我常常讲这句话，因为每一张圣经都是很特别的。
对，而且你要是已经跟着世外桃源从第一章已经读到41章，结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问题就是在蒙哥的身上了。
对了，那这章有什么特别呢？这章是讲到天上的神啊，他开始在人间做事情。你看他以前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往，那到底其他的世界在干什么？好像上帝也不管他一样嘛。
对啊，单单顾他们那一家这样子。
从前神看了一下这个挪亚的世代，全世界败坏，他用洪水把它淹没。然后再开始的时候，你就看神做事，好像他好像做那个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神要做事的话，就是怎么样啊？伸张正义啊，把所有的坏人都除掉啊，这类的事情，或者给我们几个大丰年，这叫做神做事。可是圣经走到这里，给我们看见，所谓神做事，真的不是这样做事。他有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呢，讲行话呢，就是要带进后来的基督。为了这件事情，他有种种的预表，有种种的预备。他从以色列家开始预备，但他在以色列家预备的时候，他怎么预备呢？他居然把这个约瑟这个小孩啊，给卖到埃及去，再从监狱里提到法老面前，在法老面前就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个事情就很 怎么讲，我们今天听这个故事听熟了，可是你仔细想想，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特的事。就像小贝讲，它确实是一个神迹啊。
对，而且在连续剧当中，这个地方就是高潮中的高潮啊，聚力万钧的地方。
但是神做事又是这样，当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又总是多方面的啊。他不只是为了要达成他这个目的，他一定也借着这个梦，借着这整个的过程呢，来向我们写明一些人生的真正的状况。我们就看这个法老，过了两年，圣经这样说，法老干什么？做梦。
我先问一下，法老这个名字，他是不是一定要很老？
埃及王就叫做法老，那中文翻的，他可以是一个年轻法老。实际上是这样子，在人间呢、一直有一个所谓奴役的制度。这个从该隐，亚当的孩子该隐杀了亚伯的那一个，从他身上就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怎么说呢？什么叫奴役的影子？
因为他杀了亚伯，对不对？
对啊、
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他做什么呢？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保护他自己呀、
就是我们那时候讲过嘛，人为什么要建城？城市文化是干什么？
自我防卫嘛。
他为什么要防卫？因为他有敌人。
对呀、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圣经里面他就一个人跟他太太，他太太哪里来的？那个时候亚当生儿养女是一大堆啊，开头的时候都是近姻通婚的，这个咱们以前说过，今天就不再说了啊。
是，
但是从那个以后，下面一个所谓世上的大英雄就是宁禄，宁禄也是一样，他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他把全地的人聚在一起。你知道造城这件事情呢、就是代表奴工啊，不但是自己有敌人，而且是有一个奴役的社会。那法老更是了，法老直到今天还是世界上这个向一切的科技文明挑战，就是法老的坟墓啊，法老的金字塔。
金字塔代表人类奴役公义的最高境界。
对，它是奴役的最高境界，也是公义的最高境界。
是
啊，所以圣经把这个法老一摆出来，把埃及一摆出来，那就是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讲得很清楚了，是讲到这个世界上的境况。从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说，它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你也可以说它非常非常的可怕。你可以说它是公义最高的代表，可是实际上它又是奴工营啊。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是不是？
是。
那圣经的评价呢，就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全地啊，没有一个人高过法老。从挪亚的洪水之后，在中东那一带，所谓法老就是集天下的荣华富贵与权力在一身的。
是。
那现在休斯顿的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还常常会展这些埃及的东西啊，有机会是可以去看看啊。
对，他那边还有一个木乃伊嘛。
是啊，这些埃及人呢、他们做君王呢是够派头。
我觉得他们的服饰啊，颜色还在蛮漂亮的。我们看一些这个古代的历史剧啊，觉得他们的衣着各方面，埃及人还真的在艺术上面真的有相当的天分呢、
他的艺术工艺天分，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金字塔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你要知道怎么盖金字塔，你就拿一堆小孩的积木啊，你第一个你要能够把这个积木呢堆成金字塔的样子，每一个积木一块一样大，你能不能把它堆起来？从它的坐标，从它的尺寸，一切都四平八稳。堆得好好的，不能垮，对不对？
对。
然后你把它想办法放大，放大到每一块石头都是好几吨重了。你也是照样把它堆起来，堆起来之后，你敢不敢走进去？你敢不敢在里面开一个通道，然后你走到里面去，然后这东西不垮下来把你压死？这里边所牵涉到的高科技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
是的。
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科技？其实古中国人科技也很高。那只是因为从挪亚的子孙，从挪亚传下来都是高科技。本来亚当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人，神所造的人是非常非常绝顶聪明的人。
对。
极有智慧的。
是的。
尤其上古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以前也说过，洪水以前人的寿命很长。本来就是一个高智慧高科技的社会，加上寿命的长，就让你知识得以累积。
对呀、
你要活这么长，那你一百岁还是很壮的。
那每个人不就都成了老妖怪了吗？
那真是老而不死啊，那作恶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跟你知道人这起初的工艺文明就这样累积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曾经在世外桃源头几个月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为什么世界全地的古文明都是在短短相近的时间之内从各地突然蓬勃突然发展起来， 一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各方面的科技都是很完备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各方面的东西非常完备，很厉害。
蒙哥，那我们以前讲的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你也可以再去听呢？
这些以前的节目通通可以到网站上去听的，你就打这个 SWTY 就世外桃源头四个字的简写，然后后面加一个 China、CHINA SWTY China.com 就可以了。
是的，
以前是180，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搬台，以后这个180就逐渐。
但万一现在还是打180，还是
可以进去，可以进去。这两个名字都是我们的，长时间都还可以进去。
是的，
但你可以去听这些节目。
对，
所以这个法老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个荣华富贵、权力、智慧，一切都在他身上，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嗯，
我圣经在这里呢，只用两个字来形容他。过了两年，法老干什么？
做梦。
对对，
哎呀，这有什么呢？这个做梦嘛，对不对？人都会做梦啊，是不是？
后来诗篇就写明了，他说这个人醒了怎么看梦啊？神就怎么看我们
了啊？哦，人醒了怎么看梦？就是神怎么看我们？这怎么说呢？
对，你以为你是法老，实际上在圣经的角度讲起来，你是干什么？你是在做梦，你所有的一切是非常非常空虚的。转眼就没有掉了。
哎，那这不就是像南柯一梦这种味道就对了。
你看到现在为止，哪一类的人是在神面前一直存下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见他的痕迹的？是谁？关在监狱里那个小伙子，是约瑟，是他爸爸雅各，是他爷爷以撒，是不是？是他曾祖父亚伯拉罕，不是法老啊。这是到底是哪一个法老你都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只要讲到法老，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
对。那他实际上在讲这个世界上的权势的延续。在世界上掌权的，在世界上亨通的这种叫做法老，自己坐在王位上了，这个叫法老。那一个是在神的手里面的无名小卒，一个是在全世界最有地位的，叫做法老。那神怎么说法老呢？做梦。他做的梦是什么梦啊？有没有太阳、月亮、天上的星星？有没有永远的旨意？没有。他做的梦就是很简单，对我们今世人生的一个形容。那这个形容直到今天还是100%准确的。
这个梦就是还再平常也不过了嘛，对不对？也蛮实际的，都梦到一些平常都看得到的一些动物啊、
植物啊
，而且讲起来这个梦也不难解啊。
当然圣经替我们解出来了啊，我们刚才听了二三子念，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梦的景况啊。他说你这两个梦是同一件事情的重复啊。
对啊，
有一个梦是关于母牛的，有一个梦是关于麦穗的，
动植物合体。
但这个麦穗讲到我们的收成啊，
对啊，
这个母牛讲到我们在世上的享乐啊，这个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有七只啊，这在德州的人就很能够体会了。
哦，有牛奶可以喝，又有牛肉可以吃。
就是那是好日子啊，太平日子。
对，
又太平又丰收，就像这个股票一直涨啊，生意很好做啊，现在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又有母牛又有麦穗还可以出口。
对，
最近中国人是得意的不得了，
赚钱。
但是你别高兴，圣经说我们在做梦。为什么叫做梦呢？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假象。他说你有七个丰年，然后接着有七个荒年，那个丰年丰的不得了，可是那个荒年呢，比那个丰年的程度还要严重，因此你七个荒年来的时候，你根本就忘记了那个丰年有多么丰富。这个难道不是讲到我们现在的人生？那太像了吧。
你讲的这个是说，我们平常我们追求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然后平常我们日子过得不错，这就是丰年，但是呢将要来的那个荒年呢，会把我们之前所有这些所谓累积的一些财富呢，在一夕之间呢可能都化为乌有。
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我的体会是这样，当然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圣经它给我们一定的自由度。
好，现在开始要插播一点音乐，因为蒙哥平常一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他有高山仰止的言论要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插播一下，是不是要有点古筝呢？
尤其我们住在美国的这些人哈，你看能够跑到这个地方来啊念书的，那都是千挑万选啊，
精英。
有的时候整班全系走空了跑到美国来， 你要开校友会在这里开人比在你国内还多，
有可能，
对不对？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说，哎，这个美国那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比别的同学又聪明，实验做的又顺手，
是
申请工作哗啦哗啦就好几个地方。你看现在美国大学里面充满了这种在教书的中国人，对吧？
对，
那当然有好有坏了，像小贝这种是高山仰止的名师，对吧？
你就不要扯到小贝这面来，小贝这对不对？哎，这个人还被听众怀疑到底得救了没有的人，你把提出来讲干什么呢？对不对？怎么能跟那些高山仰止的大学者、未来诺贝尔奖的得主相提并论呢？是不是？
那我们自己在这些得意非凡的时候，很高兴啊！你觉得不止七个丰年呐、啊，年年都是丰年呐、啊。
七十个丰年呢、
对，可是这个丰年总有另外一面，那另外一面叫做荒年，那另外一面的荒年呢、啊，会逐渐逐渐把你这个丰年吞下去，吞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人在这里干什么。
你这我们越讲越玄了，对不对？有工作，对，所谓五子登科，外加身份拿到，就是平平稳稳的每个月存固定的金额在这个债券市场里面，然后或者说是这工作里面有 401k， 就他的下半辈的大一点的公司还有 pension 给他，简直就是不愁吃喝的嘛。小孩子呢也不错，受很好的教育，住在很好的学区的地方，那一路这样平稳下去，又美国的这个什么社会会保险制度总是往后看30年觉得稳稳当当，怎么会有什么荒年呢？这个荒年从何而来呢？
太太对你太好，爸妈对你太好，世外桃源童工也对你太好、
你现在在讲我啊，我
对对对，
我又要被批斗，这太不公平了。我现在讲的又不是我，对不对？我
都不知道人间疾苦、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体会。首先第一件事情他讲到是母牛，很多人看他自己的太太是母牛，胖了也不对，瘦了也不对。
讲的未免太难听了吧？我们又是商船，又是母牛。这不是形容，怎么把自己太太形容成那样子？我没听过有人说把他自己的太太想象成母牛，没有这种男人的啦。
很多人这样想啊，
真的吗？
玩笑话不讲了，这里一个很传神的字啊，也是很重要的字，就是31节。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你
之前
不觉得，你别人看你还是很被人家羡慕的。但是你自己觉不觉得你在一个丰年里面，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还是你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其实有一个荒年正在吞噬你的人生，吞噬你的一切，你到头来你根本不知道你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东西。
你是说这个就叫做荒年？那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本来以为你最想得到，你只要得到这个东西你就心满意足，你就一切都可以 都可以非常的平顺，可是当你得到这个东西之后，马上空虚的感觉就来了。
对啊，而且你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件事情叫做那七个佳美的穗子啊，后面又有七个枯槁的穗子，那个枯槁的穗子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被东风吹焦了。
什么叫做东风会吹焦？东风一来，通常东风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对不对？这个孔明借东风嘛，因为他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吹到焦掉，是怎么回事？
你没看美国的经济就是被东风吹焦了吗？
你是这样比喻哦，东风吹焦了。
你讲的不错，孔明借东风，中国人最喜欢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的这些人是不但不欠东风啊，而且是一帆风顺。可是就是这个别人最羡慕的东风，这个一帆风顺，刚刮风的头两天你很高兴啊，每天吹，每天吹，到最后你就是被这个风吹得焦焦的。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你在替你的老板卖命，你在替你的屋子还债，照照镜子，白头发慢慢比黑头发多了，黑斑皱纹也都显出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昨天才下飞机，今天已经年过半百。镜子里这个年过半百的影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跟你讲，是一个被东风所吹焦的人呢。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啊，你拿本圣经你慢慢去读圣经里面，你别看它就是法老做的一个梦，它这里边的话几千年下来，你读的时候还觉得说它好像就是指着你讲的。 你在美国，你难道没有一个心情？你觉得你的日子、你的人生是被所谓东风吹焦了的吗？
哎，其实不见，不只是说在美国，对不对？我想在世界各地啊，都有这种感觉。
明明吃得饱，可是呢，你又觉得在一个很大的饥荒里。所以后来的圣经就预言了，人呢、东奔西跑啊，所谓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诶，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非常的传神。
那不管你是谁，你是做监牢的，你是做酒政的，还是你是做法老的，你都在这样的一个梦里面。好了，小贝，讲到伤心处，让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讨论这个法老所做的梦以及神给他的出路是什么。三章，看风景的人。
对中国学生传福音的时候，常听他们说，我们受了多年的无神论教育，根深蒂固，很难被改过来。好像这一代的中国人真被无神论所征服了。其实这套说辞并不准确，因为第一，不用说今天国内信主的人极多，就是来到海外的留学生，过去十多年来也是成群结队的归主。目前北美许多教会都是大陆人过半，有些聚会来自大陆的人数比例甚至高达 90%， 就是明证。第二，无神论所带给我们的主要影响谈不上是理论性的，只能说是角度性的，因此算不得根深蒂固。为什么说是角度性的影响呢？新约圣经罗马书里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圣经的教导是以神是真实的这个角度为基础，不单说神的存在是真实的，圣经中的一切启示、历史、预言以及他的话、他的救赎、能力、慈爱等也都是真实的。相对说来，只要是人，无论是谁，在他面前都是虚谎的，也就是暂时的、空的、假的、归于无有的。近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强调一个颠倒的角度，我们说人都是真实的，神才是虚谎的。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神无论是谁都是真实的，而欲与经济、生产、吃喝这些事靠得愈近的人，比如劳动人民，就真实的愈有价值。反之，与这些摸得着、看得见、有血有肉的物质世界相距愈远，就愈不真实，愈没有价值。至于上帝、复活的耶稣、得永生这一类事，早被讲明是人所编造出来的虚谎，连一点点真实的可能性都没有。您看看，根本还没有讲到无神论的理论内容，这针锋相对的架势就已经摆开了。正式既定，摇旗呐喊的胆量也跟着来了，岂不是吗？教会没去过，圣经没念过，连信基督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我们就反对的比谁都理直气壮。我们好像一群看风景的人，脚踏着实地，手扶着栏杆，站在大峡谷的南峰往北峰眺望。的确，我们看见了一幅远近有致、实实在在的风景。若有人定我们所见的为虚谎，我们必然不服气，要起来与他辩驳。但是且慢，试问我们眼前的这幅风景是不是唯一的风景？我们所体会的这种真实是不是唯一的真实呢？绝对不是，因为若能够站在峡谷的另一端，反过来从北峰往南峰看，我们必要看见另一幅截然不同的风景。那一个真实是我们这一群站在南峰的人所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出的。朋友啊，人与神之间的问题比起看风景要严肃得多。圣经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诗篇78篇20节，我们看自己怎样真实，神看自己岂不加倍真实吗？ 我们看神怎样虚谎，神看我们不更是加倍虚谎吗？大峡谷两端的风景都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且永不碰面，人与神之间不然。有一天我们都要见神，两个真实只能剩一个，您以为是哪一个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继续和小贝在这里讨论法老所做的梦。法老做梦是神命定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做做了两回，神命定这事而且速速成就。今天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人呢，其实他对人生他有深刻的体会，
对，
他也感觉到这一切的虚空，
对，
他也感觉到这个好像有一个冥冥中有神的手在那里，
是
啊。可是呢，他越是这样想啊，他就越跟上帝怄气。如果这个人愿意跟你谈呢、啊，你会很 surprise， 到底有多少人在跟上帝生气？
哦，很多，他事实上，哎，他是心里有一股气就对了。
你看这里就是这样，你给我七个丰年，又给我七个荒年，重复的做，速速成就这件事情，神命定这件事情，你说上帝不是跟我作对是干什么？
嗯，
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因为对法老来讲，他不认识神。那天还好派了约瑟来跟他解梦，要是换了别人来跟他解梦，解了梦也没办法的话，那他真是要生气了。
嗯，
你给我这许多，你留下我的命，你给我一些机会，可是到最后往往你又给我很多的不顺利，又把你所给我的东西拿走，让我简直就不知所措。你是神，你可以让我继续顺利下去，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好像在捉弄我一样呢？
嗯，
人要么你不要思想这个事情，要思想神在人间的作为，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很快很快就掉进一个死结里面。神命定这事，速速成就，我没办法去反抗他。你看他又给我丰年，又给我荒年，重复的做到最后呢，我都忘记那个丰年的体会是什么，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这个其实是很多很多人的心情。
嗯，而且呢，我想也有一点，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有那种体会，就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些年日啊，你仔细想想，那个真的让你心里很畅快、很高兴的时候啊，哎，真的想起来真的是不多哎。可是那些
是啊
痛苦啊，那些难过的回忆啊，却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坎里面。
没错，
那真的是就把以前那一点点的那个欢愉啊，以前一点点那些快乐，哎，其实真的你很难再把它找回来。
约瑟如果替法老解梦解到这里就停住，那就很麻烦
啊！他决定再被送回监狱，再被毒打一顿。
对，但是我们自己，要是你没有圣经，没有神的带领，当你在思想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往往就只能思想到这个事情。你能够想到说，哎，不错啊，我当时好像还蛮幸运的，也许真的有神在照顾我，对不对？我又大病不死，车祸不死，考试没好好预备，考得比别人还好，对不对？
对
啊、可是呢，你再转念又想想，又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的愁苦随之而来，你就开始要下结论了，这个神到底在哪里、嗯、要神在，要么跟我开玩笑，要么神根本不存在，我现在也找不到他，我也没办法明透他在做什么。
嗯，
因此人就很自然的对着上帝有一股气，有一个情不自禁，你挡不住了，你就想去否认他，否定他，你就想去论断他，就是跟他找茬就对了。
对，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神把我们这一生是好也好是坏也好称作做梦。什么叫做做梦呢？就是不真实，不是在一个真正的真实里边，这个叫做做梦。
诶，可是我们这一生就是吃喝拉撒，对不对？摸也摸得到，闻也闻得到，这些东西还不真实，那什么才是真实呢？
诶，我再和大家复习一下，让你出去大峡谷玩啊，去一个湖光山色很美的地方玩啊，你从这头往那头看，你从你手上所摸到的，到你眼睛所看见的，到你脚下所站的，到你鼻子里所闻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嗯，
这不可能是不真实的。
对啊，
可是就像我们这个福音单章里面讲的，你千万不要忘记，如果从对面看你这边有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
哦啊，这也是当然的啊。嗯，
诶，那你可以以为你目前的真实是真实，这个我不反对，可是你是不是同时就以为你的真实是唯一的真实？问题出在这里。
哦， 哎呦，这有点哲学的思想，想不到你跟白剑做了一段时间，你也被他提升了，对不对？
对啊，我先被他提升了，再回来再提拔小辈。
是啊，小辈他离白剑还有两个这个阶段的要爬。
所以为什么叫做法老做梦？
哦，
我们的人生在神看起来是虚幻的，可是当神定我们为虚幻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他的真实。神为什么会给你一些顺利，又给你一些不顺，并且到最后你都不觉得你的丰收，你这一切的辛辛苦苦有什么好，因为你全地都被饥荒所吞灭。人越活到后来，往往就越觉得这一切真的是过眼成空了。
诶，对啊，常常听到比较年长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啊。
不错，上帝认账，丰年是他给的，荒年也是他给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给？他要你认识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你可以转过来寻求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当你开始对人生有一种比较真实的认识，也就是说你不单发现人生是真实的，你更认识这个人生的真实啊，不是全部的真实，而且它有相当大的虚空的程度，那这时候你或者是寻求神，或者是离开神，哎呦，是很危险的。
哎，就在前面有两条路。
对，今天在 Houston 包括在听我们节目的许多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想过这些事情，如果你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好好跟你谈，你可能早就信耶稣了。可是你现在，你现在有工作，有家庭，有儿女，有既定的人生看法，你就停在一个好像不上不下的中空阶段，说反对你也不反对，可是要你再来寻求神，你又不知道从何来寻求神。那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资料啊，让我们看看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不是丰年荒年，丰年荒年，不断的重复，而且你到最后你开始觉得这个荒年会把那个丰年的一切都给它吞吃掉。你如果看见这事，你就知道了，原来你和圣经的人物一样，你也是活在圣经里面，你也活在神面前，神离开你并不远，神要你认识他，因为人对人生会开始有这样的体认，这件事情乃是出于神。你会瞻前顾后，你会不满足，你会认为人生很空虚，那是神的灵在对你说话。
是，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他要让我们认识人生如梦，就这么简单。在神看起来，人生的一切是虚空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虚空的本质指给我们看呢？因为他要把一个更真实的事情向我们启示。所以他说，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你先不要生上帝的气啊，你还要问问说，神除了命定这事之外，还命定了什么事？
对啊，这个假如神他只是让我们人觉得这人生非常虚空，就没有后面的话，那他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人呢、他的听福音，他的思想神的事情，他就在这个死结上就过不去，他以他所见到的一切来做他的决定，这个是有点太傻了。对不
是
你总得看看神除了命定这事之外，他还命定了什么事情。他命定了凡是寻求他的就寻见，他命定了凡是信耶稣的就得永生，他命定了当你认识这个生命本质的荒谬，以及他像做梦一样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回到神的真实里边，那他有永生，他有天国，他有天上的荣耀为你存留，这是神的命定。
是，
所以大家先别生气，他如果把一个次好的拿掉，他一定有一个更好的预备要给你，只是你不要因为他把次好的拿掉了就发他脾气，小孩子就是这样啊。小贝，我看你那个小女儿啊，这个家伙脾气可大了。
哎，是啊，我们家不只是小女儿有这种问题，我们家三个女儿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每天小贝都觉得很头大，就觉得人生非常的虚空了。
那你觉得他们这些问题是从母牛来的吗？你看你那个娃娃，
从母牛的遗传来的，对不对？夫妻直接自己家小孩子，你不要不听话，马上你看这个就是遗传到你才会这个样子。
你看你这个小家伙，他脾气大得很，摸他一下也不行，看他一眼也不行。他要吃奶瓶，你要把他拔掉，他气死了。
基本上遗传了小辈血液里面那种草莽流氓的个性。
可是上帝把我们生命的一个东西拿掉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更好的要给我们。你不把手空出来，你不把你的心从这个世界上转开，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
嗯，
其实神一直就在你旁边等你，就像法老把这个梦讲完了，他一定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你别急，别忘了，不但梦是神让你做的，看人生如梦是神让你看的，而且解梦是出于神的，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谓解梦，就不只是这个梦的解释，而是怎么样把你从这个虚空的梦境里面解救出来啊，更是在乎神。他如果启示你荒年，就必然把你从荒年里拯救出来，只是你要留心听他平安的话，你不要随便对他生气啊。你看约瑟连口气都没喘，他先把两个梦解了啊，这是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今天是一样，神要做的事情显明给我们。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听众朋友，你能听到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你大概在这个所谓世界上的丰年里面，
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嗯，
对，
还有闲情逸致，这个能够收听广播嘛？
你现在也许在你的七个大丰年里面，可是他讲了，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吞灭，我们到最后就死在病床上了。
你讲的是蛮，我刚刚心情就已经不太好，自己想要讲一点比较有趣的话，你一讲我心里又跌到了谷底啊。
这没办法，我们在世界上所谓的快乐通通都是那个虚假的丰年啊。
嗯，
这荒年一定要来，到最后你一定被这个荒年所灭。
对，最后怎么样，我们就是躺在那个床上。嗯，
是啊，你有没有见过年纪大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当他回头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真是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诗人，他说他写的这个新诗，哎，小朋友好久没念新诗。
哎，你先等一下，我先准备一下。嗯，好，
这不是我写的，他是这样的，他讲一个台湾的老先生，
哦，
他说看天的眼睛苍苍，看海的眼睛茫茫，那阿善公的眼睛啊，苍苍又茫茫。
哦，
这是废话，对不对？
对。
哎，可是他也讲得蛮传神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老人？
其实他不见得，他不见得躺在病床上。我看到有一些年长的人呢，他即使他现在也还能走啊，但是他的眼神上面已经真的是苍苍茫茫，好像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那种感觉。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藏不住的。你真的知道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其实你不晓得的，除非神告诉你。可是你就在一个关口上就过不去。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是神告诉我的？神告诉你，你只有信，要不然你永远，这个是神必定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在你我的身上。
是，
那怎么办呢？底下有两个字非常安慰人，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对，这有什么，这个完全是马上就转到政治学经济学的管理角度嘛，就这样子嘛。
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不对？
是啊，对不对？就讲到这个，就是像古时候什么义仓，对不对？哎，有古时候一些官员不是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把大家的生产多余的把它收集起来到荒林，这马上就变成刚刚我们才讲到这个人生哲理，非常的高山仰止，怎么谢把变出这种啊？
你要先替法老想一想，神是非常安慰人的，他这时候就给法老一个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不是法老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是你要派一个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怎么治理怎么做通通都给你讲好了啊！可是法老你得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还不是这么好接受，不再是你来治理，不再是你来掌管，丰年也好荒年也好你都管不好的，而是神另外设立一位来代替你掌管，这是平安的话。那这个平安的话你听得进听不进呢？你会做梦，会求解答，会坐那儿听我约瑟讲，但是当这一切的答案出来的时候，就是神要设立一个人来代替你治理的时候，你服气不服气呢？哎，那天法老表现可是不错啊，比我们很多在北美的华人表现好太多了。 那圣经接下来的事情，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没有一个人比你的，好吧，这事就交给你做了。于是约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
哎呦，这会不会太容易了，就提这么样的一个建议马上当宰相啊？哎呦，小辈身在当时，小辈也有机会了。
哎呀，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哦，
我们需要问的是，哎，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里面有神的灵，他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并且把我们像五谷一样积蓄到仓里面存到永远，让我们成为天上君王的产业，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
哇，这个都还有预表在里面。
当然了，
高啊，高高高。
那当然，神做事他就是开头怎么做，现在怎么做的，他在法老怎么做，在我们身上怎么做的。你觉得人生虚空，你觉得这个神在速速成就这个荒年吞灭丰年的事情在你身上，你别急啊，神还派了一个人来替你管理你的生命。管理的办法呢，是他慢慢啊把你这个人归到上帝的仓里面，那这个积蓄五谷直到永生，这个根本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例子。
哎呦，有在这新旧约真的马上就可以对照起来了。嗯，
对的，因为新旧约这些话这些事根本就是神自己写的嘛。
嗯，
当然从开头他就已经设计好，就是预备这么做的。
嗯，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过这个日子啊，你这个丰年荒年丰年荒年，你过到最后是没办法了。你必须要有一位怎么样，有神的灵在他里边的，真真正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主人来替你管理你的生命，管理你的一生，尤其是管理你永远的结局是什么。
嗯，
这事儿你没办法，你在今天你念了高学位，然后你找了个事情，到最后你死在病床上，你这一生你觉得你管得怎么样啊？
对呀、啊，嗯，
因为你到最后要交成绩报表的嘛。
对，
这个谁啊？曾子还是谁？他死以前他就说：“其余手，起于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个成绩单合格吗？
哦，才这个样子一样。嗯，
对啊，他这个病了好半天，他叫人家把棉被掀开，那也不知道臭不臭。
嗯，
你有什么好看？你
这样他已经算是列为圣人之列了。
就是啊。就是我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就没毁伤，这个叫什么成绩单呢、
啊？孝子啊，嗯，
我还是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说不定年纪比他爸爸还大，他谁孝谁我都不知道，真的吗？人的一生到最后到底是干什么？你不能自己这样搞法的。
嗯，
我们一生的成绩单很可怜的、啊，不错，你爬得很高，念了很高的学位，到最后，里根总统到最后就老年痴呆。对不对？
是，
到底有什么东西剩下来？除非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要不然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永远是根本没有希望。然而神有没有已经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来替我们治理我们的一切，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
有啊。
如果有，你要不要他来掌管你的生命？
要啊。
那就好啊，如果你不要那就很麻烦，对法老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嗯，
你别看他位置这么高，他很拽啊，这个从监狱里面提出来的小叫花子就跟他讲这么一句话，法老或听或不听，决定他自己和他全家直到永远的命运。
嗯，
你要么就死在这个荒年里面，你可以不信，你就死在这个荒年里面。那圣经后来的事情好像顺理成章，其实那个丰年到第七年的时候大家一定在算了，是不是真的荒年来了？等到荒年来的时候，
而且很奇怪，七个丰年呢，它是征收五分之一嘛，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会算了，这个你来算嘛。
七个丰年它是每一年才征收它的五分之一啊，那你这样算一算的话，那怎么足够能够用后来七个荒年？你怎么算也算不够啊。
所以那七只母牛是有够肥了。真的吗？法老他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他把事情派给约瑟的时候，头一个丰年他可能觉得运气好，第二个丰年他觉得还算可以，到了第七个丰年的时候，甚至要到了第八年荒年来的时候，他才能够真真正正相信，哎呦，
这个人讲的是真的，我还没看错他。嗯，
那真是天上的神在启示他，天上的神借着这个我最看不起的一个犹太人来拯救我的全家。那他到了第八年这个荒年来的时候，尤其到荒年里面他们没有挨饿的时候，反而把全埃及的地都收来归他的时候，他才算是真真正正的信了，你知道吧？
哦，要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信嘛。嗯，
那个所谓的信就是我有把握了，你让我不信我都不肯了，因为这个是经历，这个是随后来的经历。可是在他要经历这一切的事之前呢，当他第一次听见约瑟跟他传的这个消息，说要派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让他来治理啊，不是你法老自己治理自己的地啊，不是你在做你的王位，而是有另外一位有神的灵的人来替你治理，法老一定要先信那件事情。那个信是最难的，我们再跟人家讲说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这个信，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没经历耶稣，你光听说你就得信。
对，
你信了之后神会慢慢带你经历。
对，所以你说信神啊，你说它简单嘛，好像很简单，说它难啊，也挺难的。嗯，
所以你看最后法老所讲的话，实际上非常非常可以做我们今天的结论，也可以做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参考啊。
嗯，
法老说什么呢？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耶稣讲，从你自己的宝座上下来啊？你对主说，你可以掌管我，我的家，我的民，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的丰年荒年到最后是一塌糊涂，而且我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我一定会死，当我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是非常荒凉的。你让我回顾我这一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有价值，更不要说存到永远不永远。因此我希望你来替我掌管我的生命，那你就可以借法老的话来祷告，你可以对主耶稣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我必听从你的话。法老把自己的手上的戒指摘下来交给约瑟，这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救了他和他的一家。那你也可以学法老的样子，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把你的戒指交给耶稣，把治理你生命的权柄完全放在主耶稣的手上。
嗯，
那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我们在这边强说厥词啊，真的不是，圣经每一页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神必速速成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命定的。什么事情是神命定的？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是神命定的，把你的心交给他，他把你收到永远的谷仓里面去，那个是神命定的。可是你要进入这个神的命定啊，你和当天的法老一样，你站在约瑟面前，你得做一个决定。
你这样子听一听的这个创世纪也好，这个其他一些出埃及记也好，这些总共这些法老加起来，好像这个法老是最好的一个法老了。
前面的法老比后面的法老要好。
嗯，
圣经后面还讲了法老会心硬啊，这种东西你听多了你就心硬。
越后面的法老越坏，所以大家呢，你就不要一直在换你的工作，你越换后面老板越难搞。
不是的，你听到福音，如果你听懂了，你受感动，你要信，你要抓住主。
对
啊，你不要继续在你法老的位置上坐啊坐啊坐，
坐久了就变成所谓老油条木道友。嗯，
越来越难，你会发现你的心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对
啊，可是我不管你今天的心多硬啊，听众朋友，你既然和我们听室外讨论听了这么久，或者你今天刚刚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请你跟着底下我们的姐妹祷告，
是
你生命的丰年也好荒年也好，神命定了人生是像做梦一样，在这个命定的背后，神已经立了一位主，是专门来替你掌管你的生命直到永远，盼望你能够把你自己的一切和你的家都交给他，那你就有福了。
亲爱的天父，回顾我的一生，真是丰年与荒年交替的一生，并且到最后，荒年的缺乏早让我不再觉得丰年的喜乐。我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主，我真看见我的生命 我无能掌管，因此我今天把它交给你，求你用心中的慈爱，手中的巧妙来引领我，用神的圣灵充满我，让我跟随你的脚踪往前行，保守我直到我见你的面。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